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12号星期三，今天是一个大日子。我们之前已经预告了啊，今天 CPI 公布，然后联储会议的记录公布。那今天的股市呢也是动荡的蛮厉害的，从开始呢数据公布之后呢，股市涨，然后中间的跌，然后尾盘呢又返回去哈。那我们今天呢，我高杰会邀请 Rex， 我们会详细的哈请专家为我们的去分析和解读一下。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的股市哈基本上最后收盘呢，这个结束了连涨四天的道指啊，结束了连涨四天的趋势，其他的股指呢是全部收跌的。道指呢今天是跌幅 0.11%， 报33,646.50点。纳指呢今天是跌了 0.85%， 哈，报11,929.34点。标普五百呢今天跌幅是 0.41%， 报4,091.95点。费半呢今天也是跌了 1.83%， 报3,052.52点啊。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今天三月的 CPI 数据和这个联储的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哈，市场波动非常的厉害，包括这个短期的这种殖债率等等。我们就接下来呢打开热线电话，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和我们的专家呢一起探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呢互相去分享一下各自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来先看一下哈，我们的 Rex 已经在线了。 OK， 好， Rex 你好，能听到吗？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我们先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今天这几个重要的数据，同时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今天市场的波动。
今天公布的是三月份的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月增呢是 0.1%、比预期的还要低，而且跟去年相比，年增只有 5%、比上个月的 6% 低了许多哈，是一个明显的下降。不过这个核心，这就 Core CPI 啊，就是核心扣除这个能源跟食物价格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它是月增是 0.4%， 那么年增是5.6%、虽然是符合预期啊，可是是比上个月的 5.5% 还要高。也就是说这个报告呢，我是觉得是一则喜一则忧吧，就是说你看到这个 CPI 的降幅速度是大幅下降，因为这些能源啊食物价格有在下滑，但是核心的这个 CPI 尤其住房的费用啊仍然比去年升高了8.多%、所以这个看起来还是蛮坚固的啊。不过市场目前看起来是欢迎这个报告，所以当刚开盘的这个前半段了，在这个联储局的会议纪要还没公布以前，基本上市场呢是一个正面解读的啊，认为说，哎，这个至少这通货膨胀在降温哦，联储局也许不用这么加速的升息之类的哈。不过到了这个会议纪要出来以后呢，就是它这个纪要里面包含了一个这个就是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个影响报告。那么委员们就认为说，那今年晚些时候啊，美国经济可能会开始出现温和的衰退。也就是说啊，在不管是在记者询问啊，或者在记者会上啊，这个联储局的官员都说啊，应该不会有经济衰退。可是在这个纪要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的说，有可能会出现温和衰退。好，所以也就是这个因素呢，所以市场马上就反转下跌了啊，所以从这个由升反转下跌啊，变得是负的啊，所以大概是今天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从一个认为比较乐观的情形进入到一个可能经济会不会有衰退疑虑的一个情形，让它出现一个反转这样。
您呢一直在跟我们讲，今天呢其实是本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呢是重中之重，接下来呢就是财报。这个数据呢我们看到了市场不断的在对这个数据包括纪要的这种反应哈。我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作为您的专家，您看了这个数据的话，您我们之前都做过很多的预测哈，您也呢就是预计可能从三月份，我们要看三月份这个数据，市场或者我们都期望着四月和五月呢通胀会越来越温和，我们要关注于经济是否衰退。那么今天呢市场的这个变化和您之前的预测是否相合，您觉得接下来您会如何看待这个市场的走向？
对，我想我用一个更细部的解读来帮大家分析，就是说你把这个每一个它的细项啊，把它分出来。我看到这个，我根据这个 CNBC 的这个报道啊，把这个分出来。比如说这个涨幅，这跟去年相比啊，那个涨幅最大的，大家可能都猜得到是鸡蛋了哈。鸡蛋的这个比起去年涨幅还有36% 啊，然后第二个是杂志也涨了33.4%。那么最大的跌幅呢，确实就是油价啊，油价是跌了十，这个跌了18%，整个能源的价格也跌了6.4%。我想这个部分呢，跟我原来的预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俄罗斯这个攻打乌克兰是在2月底嘛，所以去年3月份的油价开始高涨，所以它的基期是垫高上来。那比较现在的油价跟去年3月份的高基期来讲，你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下滑。好，这个是跟我预期是一样。不过它这里面呢，就是说住房的部分呢，是比我预期的还要坚固啊。我们看到这个租金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住宅的租金呢，比起去年还是增加了8.8%啊。但我们知道这种住房的这个变动是没有那么快啊。比如说，我们要房租要往上或往下，那可能都是一年后的事情啊、哦。所以这个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坚固性，可能这样的涨幅，这个幅度可能要维持到3个月、6个月以上啊的一个这个幅度，也就这个增幅要看到房租明显的下滑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才会说这个报告呢，对我来讲是，从 CPI 的下滑哈、哦、是符合我预期，就是说它是因为油价的下跌造成 CPI 明显下滑。可是现在呢？核心的 core CPI 居然已经比 CPI 还要高了啊，那变成是5.6%。那我之前我们一直提过这种 core PCI 或者是 core PCE 啊，这才是真正就是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联储局在判断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继续升息的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呢，我是更坚定的相信，那5月份呢是会加息0.25%哈，至少会加息一码。那至于6月份呢，当然后面还有几个经济数据是不一定，但是我觉得5月份呢要加息的这个是应该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假如说这个加息是持续的，那么当然资金就是渐趋紧张，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的几率就会提高啊，就是说它如果维持高利率一直维持不动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经济会比较一定最终可能会渐渐进入一个衰退的情形啊，所以我想是我对这个报告的一个比较细部的解读。
这个是3月份嘛，哈，3月份其实像油价呀，这个它当时呢是显示着油价下降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据都已经是过时了嘛。我们现在知道油价开始上升了嘛，因为那个 OPEC 就那个 OPEC 加他们都，OPEC 加他们不断的要去减产嘛。所以呢，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油价之后还要去上升的话，那么是不是未来那就等于说？这个通胀恐怕还要有一段持续不稳呢。本来我们是希望着它逐渐的去下走，您怎么看？
对，我就一直说，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就业市场，因为你看我们礼拜一公布的，就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在礼拜一对市场的一个的这个解读，就是说，这个就业其实还是相当的强哈。那我们的失业率现在还在3.5%，还是50年来的最低的情形。那联储局处心积虑就希望能够看到劳动市场有所松动。那可是呢，失业率还在这个这么低的水位，所以我觉得，在就业市场还没出现松动以前，其实联储局它是必须要就是继续维持着这个升息啊，就是不管这个 CPI 的，现在 CPI 的波动对市场影响已经相对降低啊，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就业报告，还有就是 Core PCI 这种，或者是 CPI 或者 PCE 啊这种的，就是核心的啊，就是扣掉能源物价这种变化的。这种比较坚固性的这个数字呢，可能更具有参考性。
我看到呢，就是高盛哈，今天也开始说，他们本来预测呢，6月份哈都会以0.25的这种方式持续的加息下去。但是他们今天呢，看到这个 Fed 呀等等哈这些数据之后，他们推翻了他们之前的预测了。所以这今天的高盛的态度也是市场上大家都是争相报道的一个态度。您怎么看这样的高盛的这样一个翻转？所以您对未来的这个预测，5月确定加息，那么6月呢？
对，我想6月因为中间的数字就还很多个哈，那从你刚才讲的确实没错。如果这一次造成 CPI 下跌，主要是油价，而偏偏在最近油价又开始上涨，那这个会确实会抵消到未来哈就是 CPI 下滑的一个速度。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核心 CPI 啊，就是这个 Core CPI 呢，基本上这个从 5.6 现在是已经停滞在这个地方相当好几个月了，看起来这种僵固性还是维持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这个核心的 CPI 呢，在未来几个月都这样一直维持在，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假如现在今天是 5.6 嘛，假如未来三个月它还是维持在 5.6 5.5 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表示它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应该要升到 5.5 5.6、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预估值是下次它升一码是5到 5.25% 之间，但是如果核心 CPI 它维持在 5.5， 那表示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质，这就是 实质的利率还是负的。那从这个角度呢，那联储局是一定要把利率升到实质利率变正的，才有达到一个紧缩的效果。那从这个状况的话，那变成这个利率可能六月就说不定还要再升一次啊，才能够达到跟这个 Core CPI 相等的一个至少相等的一个水位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这个 Core CPI 的这个数值还是要持续观察啊。我们还有四月、五月两个数字。那我们希望看到它是降到至少 5.25 或者以下，那这样它可能五月升完息就可以不用继续升了。那如果说没有办法，那我觉得它六月就还有很大的几率要再继续升息。
所以您现在还不会像高盛那样，他们就认为哈，此前六月加息的这个事情他已经不再去提了。其实这个呢，我也想请您继续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这个巴菲特哈在日本，他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认为呢就是银行的这个破产呢未来还会发生，但是呢他用$100万的这种方式打赌，他说呢你的储户的资金呢不会受损害。我们分两部分讲，他呢认为银行啊这部分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我今天呢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些住在东部的一些朋友，他说他们呢在一个存放自己养老金的银行当中，大概也就10000多块钱，银行通知他们银行要关闭了，所以呢他说这10000多块钱呢折腾了好几天还没拿出来呢，不是不给，就是各种手续或者是很多部门都关着，他呢去做这个动作都要 take 很长，花很长的时间。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一波的这种经济衰退啊，包括银行啊，但是那个 Fed 的这个记录当中也显示着银行的这个区域性银行造成了中可能会导致呢这个经济微弱的衰退，那这一部分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看了一下巴菲特的这个报道，虽然我没有听那个他的采访，但是我看到相关的报道，他讲到银行的这部分、啊、他其实是担心的是一个会计上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矽谷这个硅谷银行啊，这个出现这个倒闭有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账面上的长天期的债券出现亏损，那么他被迫把它卖掉哈、啊，那造成投资人发现说，哎呀，他这个必须被迫卖出他的资产啊，然后就造成挤兑。那他是说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银行，它的会计账啊，并没有去反映这个已经亏损的长天期债券，而还是继续用面值来计价，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已经有亏损了啊。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发现，就是说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财报上，所以他有提到这些点，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些银行具有这样的情形，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那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好，就是说这个 FDIC 也推，还有联储局他们推出了这个定期融资计划嘛，所以就是说让银行可以用他的面值去抵押，然后来融资到跟面值相等金额的这个钱、啊、来解决流动性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风险也降低一点，也就是说巴菲特他点出的是实质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也许在账面上我们银行已经出现了亏损、啊、但是当然我们也之前提过，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持有到期不卖，它也不能算是亏损、啊、它就是利息少赚一点、啊，那么他的这个资金就是他不能说就只能只要你持有到期啊是不会有问题，所以那联储局又提供了这个资源，让他确实可以用面额来做融资，所以我想就是说巴菲特提到的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有下降啊，但是我想他有看得很仔细，可能有一些银行啊这个会计账上并没有揭露得很清楚啊，那可能还会有潜在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联储的会议纪要，高盛呢，他们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基本上呢，都和这种小的区域性银行是密切相关的嘛，对不对？除了它通胀，哎，除了通胀这部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大家就更关心了，对于此时啊，大家如何进行去布局呢？我看到这两天呢，就是在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哈，就是现在呢，大的这种基金哈，都已经开始呢，就是做空头，他们都不是在这个，对美国的股市为就近期啊，并不是往里压注的，他们是压这个空头寸头的，那散户们呢是在往外去看的，那也有的呢说这个是你要是有这种逆向思维的话，其实应该准备好去迎接呢这样一个股市的反弹，所以想听听您对这个宏观的哈这样的一种看法，对于一些散户个体的一些投资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对，我想是，我是用一个比较中期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假，在过去啊，其实联储局如果敢升息的话，通常表示他当时美国的经济是好的，好，在过去的历史呢，每一次联储局升息，其实那段期间股市都是上涨的，那么唯一出现的一个例外就是去年，好，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去年为什么出现这种例外，其实应该反过来讲，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政府放了太多的钱，那么在2021年股市做了一个喷出啊，有一个超涨的现象，然后2022年做了一个均值回归又拉回来啊，那如果你把这个2021跟2022年都整个扣掉不看的话，其实现在又恢复到正常，也就是说当联储局在升息期间，就表示美国他敢升息，就表示美国经济还不错，那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反而认为在升息期间呢，其实不要太看空那个这个市场啊，因为它敢升息，就我刚才说的经济是好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会出现联储局不升息，暂停升息，但还没有进入降息的阶段。在过去历史你去看啊，不管是2007年哈，或者是这个2019年，当不升息的时候，哈，它会有一段期间的股市也是涨的。好，就是股债可能都是在上涨，因为这是反映这个经济还没衰退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也算一个美好时光的这个舞会的最后尾声啊，还没完，就是那段时间也还是好的。那我反而比较担心，当联储局准备要开始降息的时候，通常那个时候就代表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然后经济已经出现衰退了。哦，那个时候其实股市呢还会有一波的下跌，所以我对未来看法比较认为是说它是一个中期，还有这个中期的 rebound 还没有结束，但是真正的回调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我们的真正的衰退还没有来临。
嗯。昨天呢，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不少华尔街这个分析哈，其中一篇文章讲的也是这方面。那今天呢，这个 Rex 给我们讲的分析的就更加的详细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我想Rex， 我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想请问您哈。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黄金哈，今天黄金也是往上走的，石油呢也是，这两部分您有什么看法？
对，其实这个部分它还是反映到对美元的一个走软的一个情形。其实现在有一点有一个转折，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欧洲国家，它我们美国现在升息呢，可能变成是升一码，哦，甚至快要停下来不升息了。但是有些欧洲国家它反而是升两码哈，甚至会持续的升息一段时间。所以似乎看起来这个，我看了一些报告都说这个美元呢，就是说中长期似乎是一个比较看淡的一个情形啊，因为我们是升的比较，等于是比较在前面比较陡，然后他们才慢慢跟上来。那么等到我们不升了，美元开始不升了，开始要往下降息了，那这个跟外国的利差就会缩小。那么利差缩小的话，就会使美元呢就比较没有支撑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贬值的情形。当然短期都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可是普遍我看到的报告是觉得说，他们在美元呢在就是中期的走势呢，基本上是可能是往这贬值机会是多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那相对来讲，当美元在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下，是有利黄金跟这个石油的啊。因为它这是实质资产嘛，所以它用美金在换算的时候，如果美元贬值，那么相对它的资产价格就要往上提高。
嗯， 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巴菲特哈，那昨天呢，在财经圈子里边比较大的呢，就是巴菲特到日本，同时呢，他在重仓日本的这种商社，包括呢他的一些股票哈。巴菲特呢，我们看到最近呢，真的是非常的耀眼，无论是对区域银行去年年底的抛售，包括呢对西方石油的压注哈，都能看到呢这种老谋深算哈，姜还是老的辣。所以你怎么看他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日本的这种大局的这种动作？对于一些散户投资者的话，他们一般大家好像对这种新兴市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外的市场，并不是做很多的这种操作。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给我们的一些，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同时有什么建议？
对，他在日，巴菲特他主要在日本的投资是日本五大商社嘛。那么我看的报道也是说，在过去几年他赚了46亿美金了哈。不过我也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巴菲特公司呢，他们开始发行日元计价的债券啊。那所以你把它连在一起，其实这个确实是老谋深算。它其实是发行日元的债券，那么来投资日本，再加码投资日本的商社嘛，等于是用非常便宜，因为日本的这个利率非常的低啊，等于用非常低的利息啊来借日币，然后再来投资日本赚钱的公司。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比如说杠杆操作吧。等于是借便宜的资金然后来投资，然后至于有没有汇率风险，他是借日元直接投资日本公司，那又完全没有这个汇率的风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高招了。
嗯，今天的高杰所要问的问题就这么多了。每次听众都是默默的听哈，我昨天有一位听众呢，在这个给我用短信呢就回答，他的尾数是8875哈，非常感谢哈这位朋友，我也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哈，他说呢自己也不用换台啊，很感谢，他说高杰你呢准备的非常的充分，我更愿意呢大家有问题呢打电话上来，一个呢是跟专家请教，第二个呢你们问的问题可能更有针对性。而不是呢高杰总是在这从我个人的看到的一些角度啊去不断的讨论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话题呢可能更加的多角度，更加的全面，所以更鼓励大家打热线电话上来，提问也好，或者是你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哈，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再拖着 Rex 再讲一点点啊，Rex 其实呢现在昨天有一个消息非常有趣，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券商哈，包括像 Robinhood 呀等等，他都在给他的自己的这种现金的散户哈来给钱了，给利息了啊，有的呢都4.25啊，4.3、4.5啊，怕这个钱呢都跑光了。现在呢，货币基金这边呢，大家都去买一些这样的定期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债券呢，国债呀等等，大家都是拿这个利息去了。这部分啊，你有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其实我对市场是没有那么悲观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其实市场停留在货币基金的钱是非常的多啊，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因为利息很高，那么大家都把钱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一旦联储局开始不升息了啊，那甚至酝酿未来要降息的话，那这个利息就会往下走，那么往下走的时候，那这个资金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活水，这些钱可能就会释放去买公债啊，买这个股票啊，所以我才会说，当联储局不升息的那段期间呢，其实对股债，其实在过去历史来看都是还不错的，因为这个资金可能就会蜂拥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投资，因为当大家都非常保守，是其实可能不见得要那么保守啊。就是说你可能可以赚 4%, 可是如果像今年来讲，你如果投资这个不管是股票啊债券啊如果你放在定存，你现在第一个 quarter 只能赚 1% 但是如果你放在今年，你放在债券跟股票，其实你的报酬率是远远超过 1% 所以这个提供大家参考了，但如果你是还是保守投资人，那就安安心心去放定存或者是放这个在货币基金赚 4% 也行但如果您是稍微可以承担风险，我觉得其实今年是有蛮多机会的，应该不要太错过才是。
嗯，好的，非常感谢 Rex 啊。等到我以前都说要请你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债券哈，大家去到这个我们自己的那个退休账户，如果去买那个美国财政部的那个债券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哈。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我就请 Rex 呢在下次的时候给我们来详细的做一些介绍哈，大家知道怎么去买。好的，谢谢 Rex，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啊。那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 企业的消息和个股的分析。再一次谢谢 Rex。
谢谢。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2号星期三，刚才呢高杰是请 Rex 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了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包括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今天是周三哈，明天包括后天呢还有很多重磅的一些数据，包括企业的利润。以前呢大家高杰给大家讲过我们怎么样从各种角度去看企业的财报哈，那么这些呢都将是对接下来的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的一些消息。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哈，高杰呢会请 Max， 我们呢会看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报道啊，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啊。在这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刚才呢在广告当中我们听到在4月29号将是呢斯考森教授为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演讲。在这里呢高杰强烈的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推荐。这部分呢美国神奇，美国真的是在全世界大家都向往的一个国度。但是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大家眼睁睁的看着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美国走向了何方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很多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人朋友非常关注的。在前一段时间报道啊，在我们硅谷一共有25万的华人。25万的华人呢工程师啊都在硅谷在工作。其中呢清华北大呢都超过20000人都留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部分大家来到这里，同时呢现在并没有回到哈中国大陆那块地方，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小孩子哈在这块土地上他能够守住什么样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能够做出努力的地方。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多华人工程师已经投身于这种美国护国，或者说从保护美国真正啊理解的美国传统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活动当中去了。很多人呢参选呢、去竞选学区委员呢、去参政啊等等。我们也呢去发起了很多的民间的这种运动哈，对一些不合理的提案呢大家进行狙击，也呢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去理解到底啊美国国父所建立的这个国家的指南，它这个宪法精神到底是什么？今天什么地方偏离了？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就这么的重要。很多的美国人呢，他们在讲说美国的未来呀，希望寄托于这些第一代移民，像古巴的移民呢，包括像我们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因为这些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是最不愿意让美国走向那种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您赞同这个观点的话， 了，4月29号，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斯考森教授啊去给大家做的这个演讲。现场呢有中文的同声翻译哈、啊，方伟呢会给大家进行同声的翻译。我们现场呢可以提问，可以跟专家呢进行探讨。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否去享受、去守住真正的美国这块土地上的自由？报名的电话呢是888-275-162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您打上一个哈讲座，我们呢会把这个买票啊这样的 link 呢给您送过去。这是一个10,000的售票的地方，我们收了一个20块钱，一个一点点的门槛了。我们希望呢更 seriously 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高杰在这儿呢也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请求一个帮助。希望之声呢，我们是非盈利的机构哈，在湾区我们已经服务了近2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什么政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钱，完全是靠着我们自己鼎力的哈坚持到今天。我们不仅是在湾区做到了第一家华人的非盈利的公共广播电台，其实呢，在过去的20多年，我们也向中国大陆放送了20年的这样的广播啊短播的节目。在中国大陆，您拿一个质量好的短波收音机，所有的频段，你在这个频道上啊，这个波段上你收不到节目了，你就旋转你的按钮，你会在所有的频段上都可以听到希望之声的电波。所以我们呢真的是，我们身在海外，和大家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了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将我们自己可能去做的，尽可能的能够帮上中国大陆民间啊民权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做到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的话，您赞同我们这样的理念的话，您愿意像我们一样，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短暂哈、生命有限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呢，高杰在这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赞助我们的希望之声。4月29号呢，这个活动，不仅是斯考森教授哈，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哈都会到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过去疫情的3年，我们几乎呢已经没有办法哈，几乎大家很难去面对面的了。现在呢，一切都在慢慢的恢复，走向了正常。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场合大家再一次的团聚。3年的疫情啊，回顾起来，你看到美国有多大的变化？在海外，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大陆这种集权对普通老百姓带来多么巨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生活。在海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能够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当中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希望我们的讯息，我们所提供的资讯，以及我们提供的不同角度的事件的真相，能对您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目前的国家，了解中国大陆呢，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而从另外的角度上，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个联系，在海外我们更加能够互相的帮助。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不管是参加讲座，或者是到希望之声的网站上啊 ，Sound of Hope， 或者是用中文打希望之声.org， 那里边呢也有捐款，或者是捐车，或者是你有二手车想去卖给别的 dealer 的话，你也可以呢给希望之声啊，不同的捐车、不同的卖车都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好了，那这个呢是高杰呢在下半段节目之前为大家说的一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同时呢，中间我也会给大家讲一些企业的消息。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嗯，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个体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呢，很多的一些股票呢都是值得观察的，不管是华尔街日报也好哈，还有其他的一些财经的媒体呢，他们都选出了一些热门的股票。第一个呢是代号是 TRTN。它叫做 Triton International， 这是一个航运集装箱租赁公司。它呢是被另外一家公司呢收购，所以它今天的股票大涨了32%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iton， 它的代号是 TRTN。
Triton 现在是83.34啊，它的股价。
嗯。
当然它的大涨。其实是来自这一两天嘛，啊，它大涨了，几乎涨了差不多30%多，如果我们看过去半年呢，其实几乎来自这两天的30多%。
对，
所以如果一周内一个月内是涨势 OK 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了 OK 我们看五年内长期都是看涨了这个OK 只是所以它现在是几乎是它的最高点了，就是突破了新高所以当然如果你要安全一点的话，你可以等它稍微退一点了再买了所以可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TRTN 哈，光是今天就是大涨了32.26%然后你去看那个图哈，一根大直线呢，然后我看 after hour 还没有什么动静哈，在这种情况之下，Max 按您的这种经验，你会跟进吗？
可能如果是用系统的话，可能它会跟进稍稍了，所以我如果我个人做的话，如果有做的话，可能也会跟进稍稍了，可以试一点点啊。然后再看看那一点点赚不赚钱了，才决定要不要加注。
好的，那第二家股票呢是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 代号是 NATI。这家公司呢也是哈，它叫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在今天呢也是公布的交易当中呢，爱默生代号是 EMR。是同意呢用每股$60的现金来收购这家公司哈，就是 NATI 哈，它代号应该是 NI。它呢，所以这家公司的股票呢，最近也是上涨了10%，但爱默生的股票呢 ，EMR 呢则是下跌的哈。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只股票。
NATI 我看它代号也是 NATI 了，是不是同一只？$57.68的股价 ，OK，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一年内，几乎5年内也是看涨了。它也同样是突破了新高 ，OK， 57.68是突破了新高，当然，如果你要安全，也是可以等它退了再买一点了，当然，不过是整体是看涨的了，如果是要进的话，也可以进一点的。试一试，不要太多了。
NATI 哈 ，Yep，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大家都在盯着这股票嘛哈。然后呢，那还有一个呢是沃尔沃哈，这是总部位于瑞典的卡车还有 bus 的制造商，他们公布了第一季度的销售，它的增长呢是好于预期的。所以呢，它的这家股票呢是在斯德哥尔摩上市哈，它今天呢涨了近8%，这家股票在美国好像没有的 ADR， 好像它是没有的。那我们只是说一下就不看它了哈，我不知道哈，我估计大家应该很少人去跑到欧洲去做吧啊。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哈，这个代号是 APOG， 这是一个建筑用品公司哈 ，Apogee。它呢是预测本年度的销售额持平或者是略微下降啊，它是建筑用品嘛，因为利率上升呢对建筑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呢即使这样，它今天呢在早盘的时候呢，它交易中是略微上涨的，收盘的时候它是在纳斯达克上的啊，今天是跌了1.53%哈，现在是每股41.75块，代号是 APOG。
APOG， OK， 41.75美元了，它现在一周内是看跌了，其实，那可是一个月内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长一点半年、一年内它还不是很明朗 ，OK， 因为它但这当然长期更长期是看涨了。OK， 那个是更长期是看涨，只是讲它最高价是大概在59.4，在2017年的时候，然后就一路跌到15.13了。OK， 15.13，所以然后现在在回涨当中。OK， 所以它还是有涨，上涨的空间的。
好。
但短期内要注意啊。就是短期内它还不明朗
，OK，
它大概主力是在49块左右啊， 如果你讲一年内的话。
嗯，好，那我们还有呢一只股票呢，这只股票，哎呀，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就强生强生了 ，Johnson Johnson 哈，他呢是今天是法院批准了，批准他呢是就是为他这个他有40000起劳诉啊。这些全都盯着他哈，就是那个滑石粉里边说有致癌物质嘛，那个小儿婴儿爽身粉，然后呢他现在要为这个滑石的负债呢进行第二次破产申请。此前呢高杰在节目当中他准备要筹集81亿美金左右，对吧，去对这些官司呢进行一个和解，然后呢他当时的股票还是上涨的，但是呢最后哈他还是赢得了保健巨头的赢得了法院的批准。此前呢法院都不允许，说都不可以用破产的方式呢来摆脱这个40000起的这种捞诉的这种债务哈，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这走赢了。其实呢这个滑石粉呢太有意思了，中间的就刚开始大家以谴责同情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专门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这个故事吧。我今天呢只是从它的价格上来看一下 Johnson Johnson 代号 GANG
GANG
Yes Johnson and Johnson、yeah.
GAG
N Nancy
RN Johnson Johnson啊，163.92美元，现在的股价，总体来说，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大概主力会在180左右 ，OK， 这个位置180到180左右，然后更长期它是看涨的。OK， 到最高价也是大概在180左右，所以这个是地方是比较强的主力。OK， 短期内它就还在看跌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位置。如果现在买入的话，
嗯，Johnson哈，好的，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只股票啊，还有一只股票呢，代号是 VMware。它是一个软件制造商哈，它的首席执行官呢是说他仍然有信心在今年秋季如期完成对半导体巨头博通公司的610亿美元的出售。欧盟呢是在调查这家公司是否会限制某些市场的竞争哈，代号是 VMW。
VMW 124.02美元哦。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如果一年内的话，130块左右是一个主力啊，它也是看涨的，所以长期也是看涨的，最高股价大概在2019年5月的时候来到203块 ，OK， 这个是历史的高价，比较这个是更强的主力。短期的主力是在130亿左右。
嗯，好，代号 VMW 哈，我们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Rent 啊，这个 Rent the Runway 啊，这个是时尚租赁公司哈，它呢在收盘之后公布业绩，这也是今天大家所看的一只非常关注的股票。我们呢。我们先请这个Max， 你先给大家查一下哈 ，RENT 哈 ，Rent， 我们查一下这股票，广告之后呢，再给大家做分析。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 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加州住房零元购啦！
什么？住房还能零元购？
对，政府资助20%首付，30年零利息，相当于房子打8折呀！
啊，有时间限制吗？
当然，只有3亿元资金池，首块有，首卖可就没有喽。
那我也能买吗？
只限呐首次购房，工作签证、绿卡、公民都可以申请。现在就致电湾区著名地产贷款经纪人Cindy刘咨询详情：408-373-1778，408-373-177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丙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呢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接下来呢，怀氏和我们的常驻嘉宾啊 Max， 我们一起呢为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分析。刚才呢有一些热门股票哈，那今天晚上呢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公司，它叫做 Rent。它呢是一个时尚租赁公司，给大家租各种服装啊等等哈。嗯 ，OK， 我们现在有一位尾号是7388的朋友哈，我看到您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也请 Max 呢做一下准备哈，给大家给他回答一下。他说，请问 AI 股啊 ，AI 啊和GFAI 不同股票哈，这两个不同的股票，他俩之间的个比较哈，看看哪个更有潜力啊。一个是 AI and GFAI 这两只股票，我们先请Max 来查一下哈。然后我在这呢把这个 Rent 这家公司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它是今天盘后呢刚刚公布的这个业绩。它呢是年度的收指，这个年度的指引呢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所以股价呢在盘后交易呢是跌了5%。他们是租赁各种时尚服装的，它是2023年的年营收是3.2亿到3.3亿美元，而分析师呢是预计他们应该达到3.45亿左右哈，没有达到预期值。他呢第四季度的亏损呢缩小到每股的40美分，低于呢分析师预期的62美分。本季度的活跃用户同比增长了10%，达到了126,712人，略低于华尔街预期的127,375人。该公司呢宣布了高级副总裁 Sid Tucker 呢将接任首席财务官一职等等哈，他们有个变化。然后呢他们的公司在发表财报当中说，我们相信在2023财年我们实现自由现金流的收支平衡的道路上，为强劲为之后的调整和大幅降低的现金消耗做好了准备。这家公司呢是在2021年上市的，它呢当时的服务的初衷哈，2021年它就是为了帮助在留守 COVID-19 哈，大家都不能出去了，然后呢一些用户在大流行期间选择了呢取消或暂时的订阅，受到了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股价在去年一年当中暴跌了40%，比去年的标普500指数跌的7%啊，这个跌幅要糟糕的多哈。这是今天的这家公司，但是今天呢它去暴跌了，但是它今天呢又是业绩不如预期，所以呢盘后又继续跌。我们先请 Max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rant， 然后呢之后呢再给请给我们说一下 AI 和呢GFAI 我们听众的提问。
OK， rent the runway 现在是3.15美元、
嗯、
它的股价一周内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我们看半年也是看涨了，一年内整体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现在3.15美元，你一年内它的主力大概在6.64美元了，然后可是我们看更长期，其实它还是看跌的，等于它短期内是在回涨当中，因为它从一开始是2021年10月17.25过后，那个已经是最高价了，然后它就一路下滑了，到大概1.00美元左右，1美元左右，从17块跌到1块。现在短期回涨当中，但是整体是看跌的 ，rent the runway。然后 AI 的话，我们看在一周内是看跌了，但是我们看如果讲半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个月内它差不多在比较低点了，相对低点了。OK， 因为半年内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也只是如果你看更长期，当然从2020年开始啊，119块开始，最高上到161，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啊，它现在是属于看跌的长期。OK， 如果这个是 AI 如果我们讲 GFAI 的话，短期内整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也是看。半年内是看涨了 ，OK， 可是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也是一样从36块美元哦一开始，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5美元左右啊，所以长期来说是看跌的，在回涨当中，可是如果真的只要，这两个都长期都是看跌啊，从一开始到现在，从2021年的数据到现在看的话。只是讲如果真的要选一支的话，AI 一年内还是看涨了， OK， 它可能它比较有一点优势相对于 GFAI。
GFAI 今天可是涨了 88.72%， 今天一天都差不多快翻倍了耶，从10涨啊、
对对对，所以当然 GFAI 你要看更短期的交易的话，它就比较有优势，
更短期。
如果要看更短期、更短期的了啊，可能一周内、一个月内。
嗯哼，但盘后呢，它又大跌了哈，大跌了11.47%啊，这是 AI and GFNI AI 哈，嗯
嗯，但是如果你买在最高点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能它会不会再重新高呢？这也是一个问号。
是，今天就已经涨了88%了，对，啊我。这位尾数是8875的朋友哈，这样的去回答您是不是满意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呢往这个上面去送短信。有人推荐我是在 Telegram 上面给大家开一个财经节目平台，是这意思吗？好呀，我会试试看哈，我跟 Max 商量一下，我们在这里边去做一个会员，我们的财经节目做一个会员，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边更加的讨论，好不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今天的这个巴菲特哈又做采访嘛，所以呢他呢就谈到了比特币。他呢比特币因为最近大反攻，昨天我提到了啊，包括 Coinbase 等等都是过了3万美金了，今年已经大涨超过80%了，但是呢股神巴菲特是丝毫不为所动哈。他呢今天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呢，把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比拟为赌博啊，他说的这些人想一夕致富是在做傻事。他的原话呢说，他从小就不相信这种连环信，叫做 chain letter 哈，就咱们在中国也知道哈，你接到这封信要在多少多少时间里边要给谁谁，否则你就怎么怎么样啊。他用威胁的口气要求收信人转寄哈，不懂强迫人转发的这种理由。他这位92岁的亿万富翁说，他说我这辈子呀看很多人做傻事儿，我已经多次强调过这一点，就像人们喜欢买乐透想要一夕致富。他对比特币的看法和先前没有两样，他说呢 最近比特币不是做这么高吗？哈，然后那个CNBC 的主持人就反问巴菲特，他说已经存在15年的比特币，什么时候会变得一无是处？巴菲特呢就说，我在1950年代在拉斯维加斯度蜜月的时候，我看到人们飞了数千英里来到这里，用最快的速度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我心里就在想，我要在这个国家致富了。如果人们都在做这样的事儿，我可以更聪明。大家呢是赌性坚强，听到了吗？赌性坚强哈，他把这个比特币是这么看的。好了，那我们最后来请 Max 跟我来说一下比特币吧。
比特币啊，现在是3万163美元了，就是接近3万美元左多了，超过3万美元。当然它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我们讲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 可是它一年内还没走出跌势哦，大概在4万美元左右，这个是一个阻力。然后当然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它最高价曾经来到了大概6万4，六万四，然后就一路跌到16000左右，所以它的波幅其实蛮大的，6万4到16000，现在是回涨当中。
你做吗？
但是能不能持续？在短期内能不能持续？我们要关注大概一年内它的主力在3万左右。
Max 做吗？你做吗？
比特币啊，比特币。有做一点的，但没有很多。
OK，
也是用系统 去自动做交易，它是少部分的，少量。
好的，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们建议我用 Telegram 做这个平台，我会和 Max 我们商量一下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 Telegram 上建个群。但是最近 Telegram 被盗号盗得非常严重哦，如果有截图让你发截图，你千万不要相信哦。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很多时候我在用 Signal，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用不用 Signal。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